弟兄姊妹早晨，眨下眼又一个星期了，我们今个礼拜又在这个视频的当中跟大家一同来到敬拜了。这个两个礼拜无疑我们都收到一些好的消息，即是政府告诉我们，即如无意外，接下来这个礼拜开始有一些在社区上面的一些活动就会逐步的来到放宽，包括了有很多的店铺可能会开翻，美容院这个的公园剪发铺都会逐步来到开翻。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都应该都是一个好的消息了，起码我们能够可以剪头发了样。不过呢，我想请大家呢都要小心，我们不可以放低那个戒备，我们仍然在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方面，又或者呢在那个社交的方面呢，我们都要保持这个注意力，那个个人的卫生那个出入戴口罩这样，我们仍然都会来到继续的。咁呢一個亦都代表咗咧，其實咧即教會有實體聚會嘅呢個嘅日子咧嚟緊嘅啦。不過咧仍然有相當嘅一個嘅日子同埋距離。咁所以咧，請大家咧都繼續嘅嚟到忍耐。我哋仍然繼續咧會喺呢個視頻當中咧同大家一齊嚟到敬拜嘅。不過唔緊要啦，因為咧我哋即使係咁啊，我哋仍然能夠可以咧敬拜我哋嘅上帝，因為我哋嘅上帝好好嘅，不論喺任何嘅環境同埋處境嘅當中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我哋值得嚟到敬。敬拜称颂的上帝，就好像呢阵间我们会一起敬拜啦，我们会唱歌啦，其中一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无人能与你相比。里面呢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讲到关于我们这个上帝是一个几咁好的上帝。中间里面呢有几句的歌词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名在全地之上，为我流宝血赎回我的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的赞美你，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的赞美。无论个环境去到边度，父神对我哋一份救赎的恩情呢，这个呢是不会被环境所影响的。所以既然环境不能够阻碍到上帝对我哋爱的话，其实同样今日环境都不能够阻碍到我们去回应上帝的爱，就是透过我们的清扬，透过我们的歌颂来歌颂我们这一位至大的上帝。所以呢，今天的早上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的带着一份感恩的心，我们回到这个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同声的来到赞美祂，我们同声的来到歌颂祂。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在这一刻的里面，我们用一个祷告来到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你仍然今日与我们同在。父神，你告诉我们，你亦都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到展示给我们看，你是那位没人能够相比的那位的上帝。你的恩典是何其的深，你的爱是何等的浩大。神啊，今天的早上我求愿你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一刻的里面我们能够可以经历到你。只要让我们重温一次，重新的来到被这个的提醒，就是神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大。神啊，今天的早上就愿我们各人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在我们的即是家的里面，我们对准住你，仍然能够好像有一个群体的一样呢来到去敬拜你。神啊，今天的早上我愿意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各人能够经历到你的实在。我们呢要在这里扬声的歌颂你，我们要在这里来到赞美你，愿你就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你要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的名就在这段的时刻里面，无论个环境是怎样都好，仍然能够被称颂，能够仍然可以被高举。我们多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愿一切荣耀颂赞归返给你。我们这样祈祷交托，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若想鲜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 声赞美你。神和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劳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收集的赞美，哦哦哦，祝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收集的赞美。
What a wonderful name it is.
silence of bones of sin and grave. Heavens are roaring, the praise of your glory. For you are raised to life again. You have no rival, you have no equal. Now and forever, God, you reign. Yours is the kingdom, yours is the glory, yours is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意，让我学习将我生命摆上，把你的爱传扬。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意，让我学习将我生命摆上，把你的爱传扬。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绝望之处带出盼望，在忧伤心中播下喜乐，在缺乏之地慷慨帮助。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动荡乱世送上美善，世界发出光芒，在主你再来之前作盐作光。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将我生命摆上，把你的 葬你和平之子，从绝望之处带出盼望，在忧伤心中
我们能够慷慨是因为你，是你使我们富足。这个富足不单止在物质上，同样在我们的心灵上，你经常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安慰。主啊，让我们就带着这个祝福走进人群，去传扬你的爱，为你作盐作光。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Amen。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经历。话说有一次我就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那里，我准备要上车来离开。忽然之间离远就走了一个印巴裔的中年女士。她走到我的面前，一开口就用了一个很流利的广东话来跟我沟通。你比着我当时的我当然就是好好惊讶啦，就是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肤色跟我不一样的人会用广东话来跟我沟通。他开口跟我讲什么呢？他就跟我讲关于他的故事。他告诉我他那一排的里面工作有什么问题。然后又提到他家里的一些问题，他的仔很不生性，又没有工作，于是拿了家里面的钱，于是令到他现在那个生活很困难，所以令到他没有办法底下，他需要来到周围来找人去帮助他，来周济他，他很盼望我能够可以给5元他，帮一帮他燃眉之急。他说他现在这一刻里面，即是他开口来问我拿钱，其实他心里面都很难过，他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在那一刻里面，我听到这个女士的分享，我当然心里面就有少少同情啦，这样即是见到他在情辞迫切的话，于是我就作了行动了。我就在裤袋里面拿了个银包，抽出了一张10元纸，然后我就想递过给他。但是当我递给他的时候，他就很快脆一手接过之后就另转走了，即连多谢他都没有说过一句。他这个这么突然的动作，在那一刻里面 啊，即係難免令到我心裏面咧有一個嘅疑問走咗出嚟。即係究竟其實呢個女人剛才裡面同我講佢嘅故事，其實係咪真嘅咧？啊，我又問我自己，其實會唔會頭先我係俾佢呃咗嘅咧？啊，佢攞咗我嗰10蚊，咁究竟佢會去做乜嘢咧？佢會去買食物啦，幫下佢屋企啊，定係佢會走去買毒品咧？咁樣，咁我好相信咧。在一个咁嘅环境底下咧，去问呢啲嘅问题咧，其实我谂比著系你咧，你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反应。嗱，不过后来我谂下谂下谂下嘅时候咧，我就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就系其实佢系咪真系呃我咧？其实我冇办法知道。究竟佢攞咗我嗰10蚊，佢会去买啲乜咧？其实我亦都冇办法能够可以 find out 得到。嗱，所以既然我头先我已经尽我最大嘅努力。我又本住爱嘅原则，作为一个嘅基督徒，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嘅人，我已经做好咗一个嘅本分，嚟到去帮助一个有需要嘅人。咁其实以后呢个人佢攞咗我嗰10蚊，佢去买乜又好，佢系咪呃我都好，不如就由得佢亲自同上帝嚟到去交代啦。而喺嗰刻嘅里面，其实我已经尽咗力噶啦，我尽咗力嚟到去做一件。我一路都相信是父神喜爱我做的事情，总好过呢，因为一些我没办法 find out 的事情所产生对我的怀疑，在我里面的怀疑，而错失了一个我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一个真正有需要的人的机会。老实说，在这个年代里面，这类的事情真的经常都会发生。咁所以如果我哋今日嘅里面，我哋要学习乜嘢叫做慷慨，点样嚟到对人付出嘅话咧，的而且确真系唔系一件咧咁容易同埋咁简单嘅一件嘅事情。特别喺呢一个嘅年代，喺呢段嘅时候嘅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四处都系缺乏噶，就连我哋自己嘅屋企，我哋自己嘅本身，我哋都经历紧喺生活上面嘅困难。其实有阵时，当我哋话要喺呢段嘅时候，我哋要慷慨对人。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如果我们说在这一段的时刻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这么严峻的时期，我们仍然能够可以慷慨待人，我们仍然能够可以来为人来付出。我想理由除了是因为过去那几堂我们所给大家的信息，给我们的鼓励之外，其实不外乎都是四只字，就是信心和信服这四只字咯。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究竟今日你信唔信得过？你信唔信得过喺你生命嘅背后系有一位丰富嘅上帝？而呢位嘅上帝，佢已经应许咗你，佢系会保护你、拖带你嚟到去供应你。就系因为你信得过，所以无论你嘅眼前所经历嘅系一啲咩困难，你嘅环境究竟几咁辛苦都好，于是你就按照住呢个应许。按照做圣经里面俾我哋嘅教导，我哋就专心咁样嚟到去信服神喺呢个嘅时刻嘅里面，对我哋每一个嘅基督徒，甚至乎整个嘅教会嘅心意同埋任务，即系咩啊？咪就系慷慨嘅嚟到去待人咯。嗱，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就好自然咧就谂起咗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咧，耶稣咧佢同门徒讲过嘅一番嘅说话喺嗰度咧。耶稣他问了门徒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耶稣这样问，他说，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派粮食的呢？为什么耶稣会在这里要问条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耶稣他问这条问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又或者我们想深一层，究竟这条其实是不是一条问题来的呢？如果你要明白耶稣在这里究竟他讲的什么的话，其实你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究竟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和第25章中间，究竟他是要表达一个什么的信息，甚至乎这个信息背后其实是带着一个什么的背景。马太福音第24到25章的背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其实当时主耶稣他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需要面对，就是接下来他要上十字架了。不单止是这样，并且一路以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宗教的领袖，有很多的犹太人对他有诸般的攻击和怀疑。于是在这个时刻的里面，耶稣为了预备好那些跟随他的门徒， 他很想要告诉你们，在来的时候你们要预备好，你们要预备好究竟你们要经历些什么。于是耶稣就在这段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他的门徒来解释，究竟去到末世的时候，就是末后的时候，究竟他们会经历些什么。而更重要的就是在这段时期的里面，父神对那班跟随他的人究竟有些什么的体重，究竟有些什么的托付。于是他在这一刻的里面，他就问了这条问题了，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你这样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很明显这个不只是一个的问题，而是一个耶稣对于一班当时跟随他的门徒的一份的期望来的。就是在末后的时期，他要跟随他的人要成为一班忠心又精明的仆人。要怎样？按照着上帝所给他们的机会去履行神在这段时刻里面指派他们需要完成的职务咯。什么叫做忠心和精明呢？或者这样问，即为什么耶稣他觉得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忠心和精明是来得这么重要呢？我相信理由都不是那么难来得理解的。是因为其实耶稣在这一刻里面，其实一早他已经知道了，就是即使他很快就要上十字架，即使他很快他要离开他的门徒来到升上天上，不过升天之后耶稣要再回来的日子呢，其实都已经不远了噃。你和我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因为我们现在活在的是一个末后的时间嘛。耶稣几时回来啊？我们没人知道，但是耶稣回来的日子就是随时随地他就会回来。所以今日你和我能够在这一段的时候来到履行并且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其实那个机会不是多的，那个时段也都很有限。于是就在这一段这么有限的时段的里面，我们要将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和任命来完成，我们就必须要在这段的时候学会什么叫做忠心和什么叫做精明了。所以呢，耶稣在这里他才会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份来到派粮食的呢？然后下一句他就说了，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作，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当进到第25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再仔细地来到解释了，他就用了两个的比喻来到去跟我们解释究竟什么叫做忠心和精明。所谓忠心和精明的仆人又究竟是一副什么的模样呢？去到第25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包括了一个叫做十个童女的比喻，另一个的比喻就是一个有关于三个仆人的比喻。耶稣在这两个比喻的里面他讲了些什么呢？先讲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先。十个童女的比喻其实就是讲了十个正在要等待新郎来到接新娘的十个的童女。这十个童女按照惯例按照习俗，就是在这个新娘的屋企的外面你要等住新郎来。那个的习俗和惯例告诉我们，其实新郎几时来呢？其实没人知道的，就连这十个童女都不知道。不过在这十个童女的里面，有五个的童女他们就很忠心并且很精明。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哋老早已经预备好晒灯，亦都预备好晒油。佢哋唔知道新郎会几时嚟，咁但系佢哋就随时作好准备。但系咧，另外嗰五个咧，主耶稣基督形容呢五个咧系五个愚蠢嘅呢一个嘅童女，佢哋就冇把握到机会，佢哋冇做好一个作为一个童女等新郎的一个的准备，他们没有履行他们自己的责任和任务。结果呢，新郎都未到，其实他们灯里面的油已经烧完了，结果他们就临急抱佛脚这样来到周围来到去买，结果就是他们错失了新郎来到的机会。而到最后呢，这五个的童女就只是被丢弃在这个的筵席的外面了。这个呢是十个童女的比喻。然后呢就来到这个三个仆人的比喻，这个呢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就话说有一个主人他要远行，于 於是呢，佢就將到財產就按照佢三個仆人嘅才幹嚟到係分俾佢哋嚟到係管理啦。包括咗有一個人，佢有呢一個五千兩銀子，一個有二千兩，一個有一千兩。嗰、那個五千兩同埋二千兩嘅仆人呢，佢哋願意就喺主人唔喺度嘅時候，佢哋把握機會，佢哋呢好好咁樣嚟到履行主人俾佢哋嘅任務，就係、是、要管理好佢哋嘅財佢嘅財產。於是呢，佢哋呢就攞咗呢啲嘅財產呢嚟到作投資。結果嗰個五千嘅能夠賺多五千，嗰二千嘅又能夠賺多兩千。不過嗰個一千嘅呢就唔同啦，佢呢好懶啊，又惡喎咁樣，又怕事喎。於是呢，佢就將個一千兩嘅銀子呢就只係埋在地裏面。結果主人返嚟算帳嘅時候，就對住嗰五千同埋二千嘅仆人咁講啦，話佢哋又良善又忠心。因為點解呀？因為主人唔喺度嘅時候，佢哋盡咗佢哋嘅職務，佢哋管理好主人嘅財產。但係嗰個一千嘅呢，主人俾佢嗰個嘅 comment 嗰個評價呢，就話佢又懶惰又惡。點解呀？因為佢冇做好佢嗰份嘅職用，佢冇忠心，佢更加唔精明，就只係將個一千兩銀子埋在地裏。於是到最尾，主人呢就將呢一千兩銀子嘅呢一個嘅仆人呢就擺喺外面嘅黑暗嘅裏面。嗱，兩個比喻呢，佢嘅內容都唔同。嗱，不過呢，佢嗰個嘅裏面嘅角色就又一樣喎。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兩班嘅角色呢都係講緊一啲嘅仆人嚟㗎。除此之外呢，其實呢兩個嘅比喻裏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共通嘅地方。譬如包括咗兩個故事嘅背景呢，都係發生喺一個好有限嘅時段裏面。一個個故事就係新郎將要嚟嘅時段。另一個個故事比喻呢，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家主，就係嗰個主人離開但會返嚟嘅一個嘅時段。第二就係喺呢個時段嘅當中，其實無論係童女又好，又或者仆人都好，其實佢哋究竟有冇做好佢哋嘅任務，有冇忠心精明咁樣做好佢哋應該要做嘅嘢呢，就成為咗決定佢哋係咪忠心係咪精明嘅一個嘅關鍵啦。第三就係、是、呢，到咗佢哋兩班人嗰啲嘅愚蠢嗰啲嘅童女呀，又或者一千嘅嗰個嘅仆人呀，當佢錯失咗機會之後，到最後嗰個結果呢都係一種悔不當初嘅地步。你發現呢都有呢啲嘅共通點。但係呢啲嘅共通點就好比乜嘢呢？呢啲共通點就好比今日其實都係提醒緊你同我。就係、是、今日當我哋作為耶穌基督嘅跟隨者，我哋成為我哋係一個嘅基督徒，我哋喺呢一個末後嘅時段嘅裏面，其實我哋有冇都把握好機會呢？我哋有冇喺呢一段咁有限嘅時段嘅裏面，我哋都同樣地忠心並且精明咁樣嚟到去做好嗰個主人，就係、是、我哋嘅父神喺呢一個嘅時刻嘅裏面交託俾我哋嘅工作同埋本分呢？咁可以你會問嘅，就係、是、咁究竟係乜嘢嘅工作啊？究竟係乜嘢嘅本分啊？我哋繼續睇落去啦。嚟到第25章31節打後嘅時候，你就發現耶穌去講呢樣嘢呢就變得更加具體。喺嗰度呢，主耶穌呢佢形容一幅嘅圖畫。佢話呢，當佢自己呢從呢一個榮耀裏面帶著呢個使者降臨嘅時候，好明顯啦，耶穌而家呢刻裏面要講嘅咩呢，就係、是、到有一日當佢要再返嚟嘅時候，其實冇人知幾時㗎喎。你可以話係隨時隨地都會返。耶穌就咁樣講㗎啦。佢話當人子在他的榮耀裏帶著所有嘅使者降臨嘅時候，佢要坐在榮耀嘅寶座上，萬族要聚集喺佢嘅面前，佢要把佢哋彼此分開，好像牧羊人把綿羊和山羊分開嘅一樣，把綿羊放在右邊，山羊放在左邊。那時王要對右邊的說，蒙我父賜福的，來承受創世以來為你們預備好的國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接待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衣服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於是呢，企喺右邊嘅嗰班人，聖經裏面稱呼佢哋為義人。咁可能你會問啦，咁點解係義人啊？嗱，我哋聽落去，我哋就會明㗎啦。呢一班人佢就回應翻呢個王，呢個王啊，佢講嘅呢一番嘅説話，佢哋就咁樣回應。佢話：主啊，我哋咩時候做過呢啲嘢咧？你幾時有餓，我俾你吃啊？有幾時有渴，我俾你渴啦、啊？有咩時候你做客旅，我哋接待過你；又赤身露體，我俾衣服你穿；又或者你病嘅時候，我嚟探望你；你喺監嘅裏面，我嚟睇你。你幾時？我哋有幾時有做過呢啲嘢啫？王點回覆呢？王就係咁樣嘅回覆。王要回答他們：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究竟这个王是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他讲这番的说话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忍耐多一阵，因为呢这个故事原来未完的，因为下一刻这个王就要转过身来跟另一班人来去讲说话了。他转过来跟另一班人讲说话，就是他左边那班人。他讲什么说话呢？其实你会发现他讲的说话都很类似，不过里面有少少字眼上面嘅改变嘅喎，咁样，咁你又留意一下呢个王又讲啲乜嘢啦？去到第41到到43节，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有来看顾我。这一班人的回应其实跟刚才那一班所谓的叫做义人的那一班其实都很相似。他们都是问回这个主人同一个的问题，他们就问主啊，其实我几时没做，我几时有做过这些事呢？有几时候你饿了渴了？有几时你作客旅赤身露体？有几时你病了却在喺监里面，我冇服侍过你呢？王于是就咁样嚟到回复佢啦。而呢个回复呢，同刚才佢回复嗰一班义人呢有啲相似，不过又有啲唔同㗎喎。王点样回复佢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作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作在我的身上。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义人却要进入永生。弟兄姊妹，当你将这个的这番的说话，你试一下将这个王对住右边那班的说话同埋对住左边那班人的说话来到仔细的比较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最后，就是到最后究竟那个人是属于那班义人啦，被祝福嗰一班啦，定系属于嗰间被咒咗嗰班呢？其实嗰个嘅决定就只系嚟自一个嘅动作上面嘅，就系、是、究竟我饿咗，你有冇俾我喝吃？我喝了，你有冇俾我喝？我作客旅，你有冇嚟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有冇俾衣服我穿？我病啦，你有冇嚟睇我？我喺监里面啦，你有冇嚟探我？嗱，换言之就系、是。当我有软弱的时候，你去了哪？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来帮我？当我有缺乏的时候，你有没有来供应我？而当我心灵受创的时候，你有没有来关心我？究竟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其实父神很多缺乏呢？是不是他想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有很多的困难呢？他要我们去帮，他们要我们去探，要我们去供应呢？当然不是啦。主耶稣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来紧他要做一个很极端的动作。他要在这一番的说话里面，他要将角色来到做来一个大转移。就好像这个王在当初里面对着那班义人所讲的一样，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父神有什么缺乏， 不是说主耶稣基督有什么的缺乏，不是说要我们要将这些东西就是渴了于是我给他渴，病了于是我看他病，饿了于是我给他吃，不是要你去将这些行动去做在他的身上。相反，他是鼓励我们要做在在那些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他说，你若然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的时候，他怎么说话？他说，我就当是你做在我的身上。那个情况好像什么？那个情况就是好像仿佛主耶稣他望住那些渴了的人，那些饿了的人，那些有缺乏的人，那些有困难的人，那些有病的人，就跟我们说，这些人就是我的代表，这些人就好像是我的一样。所以今天你若然对他好的话，我就等同于，我就当为你就是对我好的一样。哪个是最小的弟兄？是不是代表了耶稣说就是我们身边那些的小朋友，我们的年轻人，年纪比我们轻的人？弟兄姊妹，不止。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这些所谓的最小的弟兄，其实是讲紧在我们的周围，就是那些比我们困难的人，就是比我们缺乏的人，不起眼的人，甚至乎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一班人，我们是会忽略的，我们会很容易忽略他们的需要，但是其实他们有很大的需要的那一班的人。如果我们代入回今天我们这个时段，哪些为之叫做在我们中间最小的弟兄的话，我就会说，不是就是那些在我们身边的周围经历着贫穷的人咯，在我们的周围那些身体有病有残障的人咯，那些年纪老迈他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家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咯，甚至乎那些人过去他里面经历过生命的困锁，他们曾经软弱跌倒，心里面有很多的悔疚，但今天他已经愿意悔改回转的人咯，那些精神受到困扰，心灵过往里面受过创伤的人咯，又或者在近排的里面那些困在家的里面感受到迷失和压力的那些朋友，那些需要照顾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失去了照顾他们的人，那些人又或者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家的里面的经济面临着困境的那些的人等等。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若然见到这班人的需要，而你愿意对他们好，你愿意帮助他们，我就等同于你对我好的一样。你在他们的身上所作出的每一个关爱的举动，主耶稣说，我都当为是你做在我身上的举动的一样。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一句，你要记得这一句，只要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因为这一句的说话中间已经包含了主耶稣今日对你和我的期望，亦都代表了今日他已经托付了给我们的责任，甚至乎是一份很丰富的承诺和应许。一个关爱的举动，只要我们今日是甘心乐意这样来到做在那些比我们软弱比我们缺乏的人身上的时候，你想想天地之间那个充满丰富的上帝，那个充满慈爱的父神，他就说，我就当是你做在我的身上。并且会怎样？并且就是你这个的行动我会纪念的，你这个行动我会记得的。弟兄姊妹，其实你能不能够想象，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这么大的承诺，并且是一个这么丰厚的一个的应许？而你若然今日选择这样去做的呢，弟兄姊妹，我会说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单止忠心，并且是一个极度精明的一个的举动。更何况一样东西，就是你想清楚，父神能够在这里发出一个真的都挺夸张的一个的应许，就是你将一件这样的事，一件慷慨的事， 做在一个最微小最微小的人身上的时候，这个至伟大的神就当为是你做在他的身上。其实只是这一番的说话，你已经可以深深地体会得到，其实父神那个期望是什么。父神对着我们这一班跟随他的门徒，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对着那班给我们缺乏给我们困难的人，能够作出及时慷慨的行动，你能够体会其实他有着几深切的期望呢？既然父神在这里都表达得那么清楚，又我们又听得那么清楚，那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其实都很清楚不得了，就是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凭着信心来到去信服这一份就是父神今日交付给我们的心意和责任，而就是把握我们眼前这个时间，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和所能，来到向那些比我们软弱比我们缺乏的人来施予我们最大的援手。弟兄姊妹，正如在马太福音第20和24章主耶稣给我们的背景一样，今日我们是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的里面，今日我们是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的里面，其实距离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有的时间也不多，能够给我们把握来到履行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给我们的责任和任务的机会也都不多的了。在这段的时段的里面，究竟我们有没有问过，其实我们盼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怎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又或者我们想大一点，究竟我们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的群体呢？嗱，这个就好视乎究竟今日我们愿意在我们身边周围的人的身上，我们作出一些什么的行动的了。如果今日你问哥伦教会想怎样，哥伦的牧者想怎样，嗱，我就会咁样嚟到同你讲啊，喺哥伦教会嘅里面，我哋嗰个意象其实就系好简单，我哋好盼望同弟兄姊妹一齐，就喺呢个时段嘅里面，我哋成为一个能够勇敢咁样嚟到去回应主耶稣对于我哋呢个群体嘅呼召，就好似主耶稣喺呢一度嘅期望嘅一样，我哋要成为一班既忠心又精明嘅仆人。就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的底下，我们把握每一个能够对人慷慨的机会。你问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意象呢？我想除了是因为过去几堂的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去分享，就是我们深知道这个是父神喜爱我们做的一个举动，而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父神是会成为我们的后盾，父神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同时，我们可以做更多来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之外，我想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这里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父神对于我一个来到跟随他的人，又或者每一个跟随他的群体一个很深切的期望。而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体会得到就是为什么哥林基督教会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会不断地来到跟弟兄姊妹加大力度来到推动不同的慷慨的行动，我们甚至乎也都不断地动员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到参与。而为了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到多走一步的话，其实我们甚至乎将过去一段的时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的对社区慷慨的行动，我们将它串联起来，并且我们将它组织起上来成为了一个的运动，我们称之为多走一步慷慨行动。个目的是什么呢？个目的就是我们很希望这条路是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行，我们很盼望能够把握这一段的时刻的里面，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培养一种慷慨的文化在我们的当中，并且我们可以忠心这样精明这样来到实践父神在这一段的时刻，就是这一段这么决定性这么关键性的时刻的里面给我们的托付。而过去一个月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支持过好几个本地和海外的机构，和一些人道的救援组织，来到帮助协助他们那个的救援或者支援他们的工作。除了教会在这段的时候，我们呢将我们所储存开的或者是弟兄姊妹捐来的一些的物资啦，来到派发给这些有需要的群体和机构之外，过去的里面我们都尽我们所能， 在经济的上面，你都是努力協助他们在这个的救灾，并且在这个抗疫的工作。我们甚至乎愿意就是凭着信心，就将我们今个月就是五月的时候我们所收到的所有的常费的奉献，我们都全数的捐助協助里面一些个别的机构，来作为支援他们去帮助更多有缺乏的家庭的人的需要。不止添，我们更盼望这个行动是怎样呢？这个行动是要陆续有来，这个行动是要不断的来到加剧，不断的来到去加增。而我们这一刻里面，我们就更加来到发掘紧更多有需要的群体，来到盼望我们能够可以支持更多的机构里面的需要。而我们亦都将过去的里面这些每一个的行动的项目呢，我们就将它刊登晒在我们的教会的网页 kec.ca 上面，来到让弟兄姊妹来到重温和参考过去的里面我们在这些行动当中我们做过些什么。你问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可以体会到一样东西，就是慷慨其实是一个历程来的。我们能够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慷慨来到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而我们盼望每一个的弟兄姊妹能够可以同我们同心一起的来到经历并且踏上这个的历程，以致慷慨能够成为了我们教会的文化，成为了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不断的回应，甚至乎成为了今日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并且在我们的世界的面前的见证和影响。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会继续来到呼吁大家，继续呼吁大家来到学习慷慨，继续呼吁大家来到去摆上自己，来到行走这一条慷慨的路，就是履行并且来到去忠于上帝在这个年代里面给我们的托付。那你说怎么回应啊？这样其实过去几个礼拜里面，我们都不断去鼓励弟兄姊妹来发出有几个不同的行动。今日的里面容许我来再将它 summarize， 有三个的行动我鼓励大家来去做。第一个就是我盼望大家由自己开始，由个人的层面开始。在个人的上面的里面， 你是要培养一种慷慨的品格。慷慨其实不是说人家叫你你即刻可以做到。正如好像上个礼拜的里面 Pastor Wilbur 说他自己最初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是一个慷慨的人。但是慷慨就是可以培养。慷慨可以透过我们对神的理解，我们对圣经的实践，来到一步一步的来到培养起上来。所以弟兄姊妹，我给你的一个挑战和鼓励就是你去培养你自己个人慷慨的品格。由哪里开始呢？由关心你身边的人来到开始。正如我们一路同大家的鼓励的一样，就是在这段的时候里面，其实你会不会学习怎样来到去走出你的安舒区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走出你的安舒区，来到去主动的来到去关心你身边的人。由你的家人开始，到你的弟兄姊妹，到你的朋友，到你的同事，不单止关心，并且在中间的里面找出他们的需要，为到他们来到去祷告之余，亦都很主动地来到去你付出你所有的来到去帮助他们所需。我特别呼吁那些呢，就是我们平时呢星期日呢有份侍奉的侍奉人员的弟兄姊妹。这段的时候就是我们没办法有这个实体聚会，我们没办法回到星期日里面来到去服侍。但是今天里面牧者给你有一个的呼吁，亦都是给你一个的差遣，就是会不会在这段的时刻里面你做不到那些服侍，你就以关心来到去代替。关心你身边的人就是成为了今日神给你现在这一刻在这个时段里面的侍奉。你平时用的侍奉的时间，今日你用在你每个礼拜关心服侍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耶稣说什么？你若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神便当为你做在他的身上。这个第一样东西我呼吁大家。第二样东西的时候我呼吁大家什么？我呼吁大家就是在这个慷慨的行动里面，你不要做一个旁观者。我盼望你亦都可以参与在其中。你不是去看说哦教会在做这样东西。No! 而是你和教会一起在做这件事，你和教会的其他的领袖，你和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姊妹，你就以一个教会的一份子的身份，通过你的参与，通过你忠心的奉献，通过你送来的物资、口罩、罐头、干粮，你就和弟兄姊妹一起行这一条慷慨对人的道路。而第三，我鼓励大家，我请你为教会继续的祷告，特别为到教会上下的同心来到祷告。当我们一同的在这段的时刻里面，我们学习着什么叫慷慨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我们有很多的思考，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来坚固我们的心，即使现在这一刻里面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很不明朗的一个情况，但我们依然有信心，我们依然愿意信服，我们信得过这一位是一位供应的主，于是我们就信服上帝今日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去履行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给我们的托付，好叫我们一起的能够可以得着父神的喜爱，亦都更让到身边的世界能够可以因着我们的存在而能够可以得着祝福。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愿意我们就是透过这些参与，透过这些配合，透过我们一同走上这条路，但愿就是教会能够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群体，也都帮助我们就是透过这段时段好好的被锻炼，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慷慨，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意，让我学习将我生命摆上，把你的爱传扬。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意，让我学习将我生命摆上，把你的爱传扬。求使我做你和平之子，从绝望之处带出盼望，在忧伤心中播下喜乐，在缺乏之地慷慨帮助。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动荡乱世送上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意，让我学习将我生命摆上，把你的爱转扬。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送上你先， 作世界的光，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从绝望之处带着盼望，在忧伤心中播下喜乐，在缺乏之地慷慨帮助，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动荡乱世送上你。
虽然而家嘅环境仲未好明朗，但主啊，我哋都愿意为你踏多一步，我哋就走进你托付我哋喺呢一个世代嘅使命，愿荣耀都归俾你。我哋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 ，Amen。
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够可以成为你的鼓励，我盼望曾日透过这个信息能够可以激励你，能够与我们一同的来成为一班更加慷慨的人，我们能够在这一段的时刻里面更加精明更加忠心的来到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托付。那就提一提大家，就是我们五月份的奉献，我们会全数来到捐出，来到支持一些在海外又或者在本地上面的一些机构，其中包括了有四个的机构，就是这个个嘅 Compassion Canada 啊 ，Union Gospel Mission 啊，无国界医生啊，同埋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哋希望咧透过支持佢哋咧，佢哋喺唔同嘅人组、唔同有需要嘅家庭同埋人嘅当中咧，能够可以咧作出更多援助嘅工作。咁所以咧，我鼓励你继续喺今个月嘅里面咧嚟到中心奉献。咁当然啦，这个邀请咧都唔系净系俾呢一个哥伦嘅弟兄姊妹嘅，这个嘅价值观重整，我好鼓励你咧嚟到一同嘅嚟嘅参加。佢开放嘅日期咧是5月23号，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只需要上到 mykec.ca 就可以报名了。不过去到6月头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另一个的启动课程开始的，这个就是启动基础信仰了。启动基础信仰其实是一个很适合于一些初信又或者慕道的朋友来到去参加。在那里我们会用四堂的时间来到很有系统的将整个基督的信仰或者福音的信仰来在那里重复一次。里面的重点是啲乜嘢？究竟我哋讲话信耶稣，究竟咩叫做信耶稣？咁我谂呢个课程咧，其实中间里面咧都会有好详细嘅讲解啊。咁所以咧，我好鼓励有兴趣嘅弟兄姊妹，又或者一啲对于我哋嘅信仰想知多啲嘅朋友咧，嚟到去参加。呢个课程咧会喺6月6号到到6月27号期间，逢星期六朝头早咧10:30咧就喺网上咧嚟到去举行啊。咁鼓励大家嚟到去报名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去到 mykec.ca 上面咧嚟到去报名噶。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频道能够可以勉励到你，亦都能够可以勉励到你身边的朋友和家庭的话，我鼓励你来到将这个频道来到 share 出去。又或者你在这个频道的里面，你给我们一个 like， 你在 Facebook 里面见到我们又给个 like， 来到去让这个频道这个今天里面的 message， 那个信息能够可以在这些的平台上面让更多人能够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仲未嚟到去 subscribe 我哋哥伦嘅 channel 嘅话咧，我鼓励你而家就可以揿落去个 subscribe 嗰度，咁以后落嚟嘅时间，当我哋有最新频道嚟到去上载咧，你就会得到咧最先嘅嚟到去通知啦。到最后咧，我好希望咧透过咧哥罗西书嘅1:9咧，你要祝福大家今个礼拜嘅生活。愿你们在一切属灵嘅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嘅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夠與眾聖徒在光明當中同得基業。願主呢祝福大家，今個禮拜我們的崇拜的時間就去到這裡了，我盼望下個禮拜同樣的時間呢在這裡再見到大家了，再見。